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新约导论。今天杨波罗牧师将谈马太福音，老师会为福音书做简介，并且谈四福音的不同点，还有呢耶稣基督生平大事。来，让我们这个时候就预备心，准备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马太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开始学习福音书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认出天国的君王来，让我们能在心里用中理之给他铺路，说那奉主的名而来的是有福的。愿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新约圣经共有27卷书，其中有13卷保罗书信，8卷普通书信，此外的新约就是4卷福音书，1卷使徒行传和1卷启示录。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其中的十诫可以用信望爱的主题来分类，保罗的书信也可以做同样的分类。其实使徒书信以外的其余新约书卷也可以同样分类。福音书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启示录是让我们望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使徒行传是让我们在现在爱所有的灵魂。我们先来看一下福音书的介绍。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因此四卷福音书都是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好信息的，即他在地上的生活和传道事工，和他那神圣的救赎使命，也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全人类的救主。也许这样来描述福音书最为恰当。福音书就是对耶稣基督生平的从神学角度有选择的主题性描述或历史性传记。福音书就是对耶稣基督生平的从神学角度有选择的主题性叙述或历史性传记。虽然各福音书皆由圣灵默示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写成，但每卷都有相同的基本信息和不同的视点角度。相同的基本信息就是各福音书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工和使命，书卷的内容都是围绕他在十字架上那个代赎的死，以及他后来那个得胜的和独特的身体复活。不同的视点角度是圣灵感动不同的作者，为了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四福音就好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看同一个人一样，使我们全面认识到耶稣基督作为神子和人子这个事实。四福音书的特性可以总结如下：马太的身份是教师，马太福音的重点是教训，强调基督是君王，用狮子做象征，描述基督是应许的弥赛亚君王，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关键词是应验。马可的身份是传道人，马可福音的重点是神迹，强调耶稣基督是救赎者，用牛犊做象征，描述耶稣是上主受苦的仆人，写作的对象是罗马人，关键词是随迹。路加的身份是史学家，路加福音的重点是比喻，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用人做象征，描述耶稣是无罪的人子，写作对象是希腊人、外邦人，关键词是人子。约翰的身份是神学家，约翰福音的重点是教义，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用鹰做象征，描述 耶稣是完美的神子，写作对象是基督徒和每个人，关键词是信。所以尽管有些圣经批评的学者声称各福音书互相矛盾，彼此重复，然而事实上四福音书却是互相完全、互相补足和彼此印证。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四卷福音书，就会发现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十分类似，而约翰福音则相当不同。头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基本上是耶稣生活和事工的历史传记或专题记叙。这三卷书记载相同的基本事迹，但内容和重点则各有独特之处。透过这些类同的记载，三卷书打引号一起观看了基督的一生，因此被称为对观福音、福类福音或合参福音。这三卷对观福音书相同的重点是基督的公开事工、他的人性和他的教训。与之相对，约翰福音被视作补充性的福音，它是从几乎纯神学的角度写成的，书中的材料有超过 92% 是该书独有的。约翰福音的记载比较侧重基督对门徒的个人事工以及他的神性。虽然福音书不一定是新约最早写成的书卷，然而却仍然是新约的核心书卷，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耶稣基督其人其事工的可靠资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观福音的问题。我们已经提过了，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十分相似，而约翰福音则十分不同。前三卷福音书的相符之处非常多，包括遣词用句、所记录的资料以及耶稣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先后次序。虽然没有一卷福音书是一成不变的循时间先后次序去记录的，但是这三卷对观福音书至少在以下五件事上时间次序都是相同的。第一件是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第二件是耶稣的公开的事工，第三件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承认耶稣是基督，第四件是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最后一次旅行，第五件是耶稣的受审判、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因此可以说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时间结构。从内容上讲，马太福音一共有1068个经节，其中有508个经节是与马可福音共有的，250个经节是与路加福音共有的，而310个经节是独有的。路加福音共有1149个经节，其中有319个经节是与马可福音共有的，250个经节是与马太福音共有的，而580个经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马可福音共有661个经节，其中有606个经节是与马太福音共有的，320个经节是与路加福音共有的，只有31个经节是马可独有的。所以马可福音有 91% 的内容见于马太福音，53% 的内容见于路加福音，有这样多的相似性。然而对观福音还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耶稣在拿撒勒的被拒绝，按路加福音似乎是在事工一开始，而按马太和马可福音则是在加利利的事工结束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是八福，而路加福音里面是四福四祸。有些内容是只见于一个福音书的，比如马太与马可福音关于耶稣的降生的记载是大不相同，虽然并无矛盾。马太福音记载了彼得的两件特殊事件，在水上行走和找到在鱼口里的钱币。路加福音有一个只有他讲的神迹，记载拿因使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相符和不同之处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对于对观福音是如何写成的有许多猜测，作者是否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他们是否彼此参照了，这类的问题就构成了圣经研究中的所谓福音合参问题或对观福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 解释为什么这三个福音会如此相似，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彼此不同。我们没有先讲四福音书的写作时间，是因为采用对观福音是如何形成的哪个理论与接受他们是在什么时间写成的大有关系。对于对观福音是如何形成的，现今的学者提出以下几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理论是采用口语传统。有些学者认为初期教会的口语传统已经定型到一个地步，成为所有福音书作者均可引述的共同的资料来源。这个理论的长处是犹太人本来就习惯把圣经的教训记下来，在当时许多拉比的教训他们也记在心里口传下来，多年以后才写成书卷。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史诗也都是这样口传下来，古人的记忆力常常是现代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另外早期教父也有很多持这种看法，最大的支持是来自新约圣经自己。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对不同作者分别的引领，使人想起不同的话，造成在福音书中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基督。这个口传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各福音书的不同，然而它比较难以解释的就是为何有许多地方用词造句都完全相同。因此就有第二种理论，就是采用一更早的福音书。有些学者假设对观福音的作者都曾读过一本更早期的福音书，但是此书现已失传。这个理论有早期教父的见证支持，说马太最早用希伯来文写了一本福音书，以后的作者都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采用和翻译，但是现在这本希伯来文的福音书已经失传。这种观点会比较容易解释各福音书为何有许多相同之处，却不能解释为何有这样多的不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的根据证明有一本更早的福音书。因此就有第三种理论，就是采用片段的记录。有些学者假设当时早已有人写下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一些片段，对观福音的作者就采用了这些片段，综合成为自己的福音书。这个理论可以从路加福音的1-4节得到支持，因为路加说他采用了不同的来源。这个理论也可以从早期教父的见证得到支持，因为根据艾任纽引用帕皮亚，从长老约翰，可能就是使徒约翰所听来的原话，乃是马太用希伯来文记下了主耶稣的讲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解释。所以很可能马太所记下来的是主耶稣的讲论，而不是他的生平，也不是一个全本的福音书。最后是各福音书的作者根据这些相同的讲论和不同的生平片段而组成了自己的福音书。这个采用片段记录的理论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是如果假设各作者采用的是相同的片段，那么为何有许多不同？如果是采用的不同的片段，则为何有许多相同？因此就有第四种理论，是互相参照。有些学者主张福类福音的作者们互相参照，以致他们所写的内容往往相当雷同。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何有这些相同之处，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却难以想象是谁写作在先，谁写作在后。不同的作者在地理上他们的路径重合吗？参考了别人书卷的那个作者是否也被对方参考？已经写好书卷的作者看到了对方参考自己书卷的书卷，是否还要改自己的书卷？若是改了，为何没有不同的同一作者的福音书传下来？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理论不容易成立。因此就有第五种理论，说采用两个主要的资料来源，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即马太和路加福音均参照马可福音和另一卷假设的文献，这个假设的文献被称为 Q， 是从德文的 quella 意思是来源这个字来的。这样 Q 就是马太和路加福音之间的共同部分里面不属于马可福音的那一部分。按照这种文本理论，最先有了马可福音和 Q， 然后马太和路加分别参照马可和 Q 写成。因此马太福音里有 48% 是来自马可福音， 23% 是来自 Q， 有 29% 是独有的，而路加福音有 28% 来自马可福音， 22% 来自 Q， 剩下有 50% 是独有的，而马可福音有 45% 同时被马太和路加采用， 47% 单独被马太采用， 3% 单独被路加采用，只有 4% 是未被他人采用的。这个文本假设是当今学者当中最为流行的理论，无论从神学立场上是自由派的还是福音派的都是如此。根据这种理论，在现存的四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必须是最先写成的，因此称作马可优先论。这也是我们教材上所采用的观点，即认为马可福音约写在主后50到60年，马太福音在主后60到65年，而路加福音约主后65到68年。当然作为补充性福音的约翰福音则是在30多年以后，约在主后90年写成。按照这种理解，马可福音是最基本的福音记载，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从这个简单的记载上在各自加以发挥。按照这种理解，从一个简单的大纲发挥成为更为丰富的书卷比较好理解，但是反过来的过程，比如如果马太福音在先，马可福音在后，那为何还要简化成那样简单的书卷，就很难理解。然而尽管马可优先论是几乎当前学者的共识，这个理论还是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与早期教父的见证不一。早期教父帕皮亚是从1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说马太用希伯来人的语言把主耶稣的讲论综合在一起，然后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帕皮亚还说马可成了彼得的翻译，他尽量准确地记下他所记得彼得所讲的，然而这并不是按次序把主的讲论和事迹总结在一起，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主讲道，也没有跟随过他，而是后来他跟随着彼得，而彼得是按照他的讲道对象的需要而有选择的讲的，并没有立意要把主的讲论完全按次序讲出来。不过马可的确很仔细地把他所记得的一切都写下来，并且保证他并不往里添加任何不实的东西。因为帕皮亚的见证是从使徒约翰听来的，所以就十分可靠。二世纪的教父艾任纽说，马太在希伯来人当中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了一部福音书，那时彼得和保罗正在罗马建立教会的根基。当他们离去之后，彼得的门徒和翻译马可也传给我们一本福音书，是按彼得的讲道写成的。另外保罗的伴侣路加也记下一本福音书，是按保罗的讲道写成的。后来主的门徒约翰是曾躺在主的怀里的那一个，也写了一本自己的福音书，那时他正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居住。艾任纽的见证是帕皮亚的见证通过波吕甲传过来，虽然隔了一层，然而也是与前面十分一致的。在艾任纽的见证中明显把福音的时间次序分为马太是最早的，马可与路加是大约同时的，最后是约翰。因此今天还有人只有第六种观点，就是马太福音是最早写成的，为其他的作者采用。这种观点认为马可和路加采用马太福音作为主要的资料。本教师也比较倾向这种观点，原因是以下一个原则，就是应该尽量采用与早期教会的见证或传统一致的观点，除非是他们互相矛盾， 或者是他们与现在非常确证的事实相矛盾。早期教会对马太优先论的见证是一致的，而今天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之间的相似性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长的马太福音不一定是从短的马可福音发展出来，如果彼得是在参照马太福音去讲道，那么马太福音里已经有很多关于主耶稣的讲论了，他就不必在那方面多言，他可能主要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事迹。因此马可福音虽然整体比马太福音为短，然而在他们的共同之处，马可福音当中的这些段落却都比马太福音中的这些段落要长，说明是彼得在发展马太福音中的这些论述耶稣基督事迹的段落。另外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之间的相似性可能是因着他们都共同参考了马太福音而来，因为早期教父希波利多和亚历山大的格利门都见证说先知巴多罗买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并且带到并留在那里一卷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马太福音，后来被格利门的老师潘泰奴在去印度传道的旅行中发现并带回到北非，成为那里教会的一件宝物。这说明马太福音在早期教会第一代使徒的生活期间就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不可能是写作于很晚的如60年代以后。另外马太福音的内部特征支持它是被特别写给犹太人有护教学的目的的，比如马太福音当中独有的讲耶稣从童女所生的段落是为了驳斥犹太人说基督是一个私生子的谣言，描写幼年的基督去了埃及并回来住在拿撒勒的段落是解释了他为何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还有记载犹太人贿赂了罗马兵丁的一段也是为了驳斥是门徒们偷去基督的身体的谣言。所以马太福音与雅各书一样都是专门为犹太人写的非常具有犹太味的作品，因为主后49年的耶路撒冷大会是一个教会的主要事工从犹太人到转向外邦人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像马太福音和雅各书这样专为犹太人写的书卷很可能是在40年代写的，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当然要定的这么早就必须把爱人牛所说的马太福音的写作是当彼得和保罗在罗马建立教会根基的时候作为一个一般的声称，并不要求两人都同时在罗马，因为彼得到罗马是很早，而保罗到罗马是在公元59年到62年第一次被捕期间，那时彼得还在世，和公元67到68年第二次被捕期间，那时彼得已经殉道了。所以马太福音的写作最早可以到40年代，最晚不可能超过60年代初。因为亚历山大的格利门见证说马可福音是写作在彼得的在世期间，而彼得大约于公元64年于罗马殉道，所以马可福音的写作应该是早于64年。然而艾任纽说马可写马可福音是在彼得和保罗离开罗马之后，因我们确知保罗在罗马是从公元59年到62年，而在62年之后保罗从第一次被捕中释放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宣教旅程。假设彼得也在此时有一段时间离开罗马，那么马可福音的写作就应是在公元62至64年之间。而路加福音因为是他写的两卷的基督教起源，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第一卷，而使徒行传的结束是在保罗第一次被捕后在罗马被软禁了两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公元62年。而整体的路加的作品是写给一位提亚菲罗大人，似乎是一位罗马官员，可能是为保罗上诉或求情的，最后这次上诉成功，保罗就被释放了。可见路加福音的写作 应该与使徒行传在一起，大概是在公元60到62年保罗第一次被囚禁期间。因此路加福音比马可福音还要略早一点，然而是基本同时，而马可福音被放作第二个福音，是因为它是出自彼得的较早的回忆。这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件大事，是因为他们都写在这事之前。而约翰福音据艾仁纽说是写在约翰住在以弗所的时候，因教会的传统说约翰在晚年，就是90年代，在以弗所做长老并死在那里，所以这可能是在90年代。但约翰福音也没有提公元70年圣殿被毁这件事，使得有些人建议他就是写在公元70年。不过一本书不写一件大事，或者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或者是在它发生很久之后，所以无论如何，约翰福音是最后写成的，或者是早在70年，或者是晚至90年代初。以上给出的是支持马太优先论的一些论证，结论是马太福音写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间，很可能比较靠前，原作是用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后来由作者自己甚至可能是马可翻译成希腊文。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写在60年代初，路加福音略早一点，但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彼得的讲道则更早一点。而约翰福音或是写在公元70年，或是写在公元90年代初。在对观福音问题中，是路加福音参照了马太福音，而马可福音参照了以上两者。虽然马可福音比马太福音短，但是在两者的共同之处却是比马太福音长，说明作者实际是讲道者彼得，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补充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的事迹。而关于耶稣的讲道，因马太福音已经非常完全了，故不再补充。四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自己的书卷中故意隐去不讲自己的事。比如马太福音从来没有自称作者是马太，尽管这是早期教会的一致的见证。马可福音也就是彼得的福音没有提他在水上行走和在鱼口里找到钱币的事，也略去不讲基督对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的夸奖。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路加从来也没有提自己是如何信主和如何加入保罗的行列。我们只能从叙述当中，从第三人称单数变到第一人称复数的地方猜测出来。而约翰福音则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只说那位主所爱的门徒或那门徒。这些虽然给我们后世的研究者增添了困难，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故意自谦的倾向，而谦卑与虚心正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以上这些论证并不是为了把马太优先论或马可优先论当成一个教义的问题，因为信两者的都同时具有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神学立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传统教会的见证如果经过仔细的安排，还是可以发现一个合理的结论的。而在传统具有一个合理的结论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放弃传统，也没有必要被目前流行的观点所左右。最后选择哪个观点是个人的信仰问题，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接受传统的观点，却是一个应该接受的原则。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对观福音的介绍，下面进入对马太福音的介绍。关于马太福音的作者，早期教父一致公认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是本福音书的作者。然而现代圣经批判学的研究结果，尤其是那些强调马太是依赖马可写成福音书大部分内容的说法，导致一些圣经学者扬弃了马太是本书作者的看法。他们怀疑说，马太既然是 主的生平事迹的目击证人为何还要如此依赖马可的记录呢？请注意，这种问题提出的前提是马可优先论。在此前提之下，对这种质询最好的答案是马太同意马可的记载，并且有意表明使徒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是合一的。然而若是不接受马可优先论，而是接受马太优先论，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的赏赐，他原先是一位税吏，就是替罗马帝国向犹太人征收捐税的人，是当时有钱然而受人恨恶的人。他后来蒙主的呼召，就立即放弃工作而跟随耶稣。马可和路加福音用他的另一个名字利未来称呼他，可能利未是他本来的犹太名字，而马太则是后来起的希腊名字。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马太福音具有很强的犹太特色，比如他非常着重旧约的应验，比其他任何新约作者都更多的引用及提及旧约经文。他追溯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对犹太的习俗并不加以解释，不像马可总要加以解释。他沿用犹太人的词汇，比如用天国来说神的国，天上的父来说神，这是因为犹太人对神的名字很敬畏而避讳不言。他非常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身份。另外我们也前面提过了，马太福音具有一些护教学的目的，如童女生子的记载是为了解释耶稣不是一个私生子，去埃及和回来以后住在拿撒勒的记载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住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贿赂罗马兵丁的记载是为了解释他的身体不是被门徒偷去，等等等等。这些都表明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虽然现在圣经正典里的马太福音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然而早期教会的见证却是它的原本是用希伯来人的语言，或者是希伯来文，更可能是亚兰文写成的，就更与本书的内容相称。神在主权里允许了那个希伯来文的原稿失传，而让这个希腊文的版本得以传下来。我们在神学上也承认这个希腊文的马太福音是神所默示的，也许是为了指出来本书不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而是具有一个普世的眼光。比如他记载了一群外邦的博士们来敬拜以色列人的王圣婴耶稣，而一个以色列人施洗约翰指出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马太还记载了耶稣说的田地就是世界这句话，也记下了大使命的整全的内容。这些经文都表示马太福音虽然是带着犹太色彩，却有一个普世的眼光。关于本书的著作日期与地点，马太福音当中的犹太特色使人觉得它可能是在巴勒斯坦写成的。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也是使徒马太用希伯来人的语言向他们写了马太福音，并在耶路撒冷发表。按照马太优先论的观点，马太福音是写作于40年代或50年代，当时教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犹太人，福音传讲的对象也主要是犹太人。当然49年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也已经打开了向外邦人传道的大门，不过这个转变是逐渐的。到保罗被捕时的公元57年，耶路撒冷教会的会都雅各还对保罗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然而现代学者当中认定马可优先论的学者们则倾向于把马太福音的著作日期推后，直到马可福音已经流传相当一段时期之后，并且认为马太福音是源自叙利亚的安提阿而不是耶路撒冷。持马可优先论的福音派学者认为马太福音可能是在60年代中写成，在马可福音写成之后不久， 而持马可优先论的自由派学者则倾向于把马太福音的著作日期推到公元70年以后，因为他们认定橄榄山讲道是对应公元70年的圣殿被毁的事件，然而他们又认为预言未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太福音一定是完成在70年以后，最早是在70年之前一两年，因为近期的推测或许还有可能，这种自然主义的预设我们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持马可优先论的人并不一定都持有这种神学立场。关于本书的写作目的，马太写本福音书的最大目的是向犹太读者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他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用耶稣在他的生命和侍奉中如何印证了旧约圣经来作为证明。虽然所有的福音书作者都引用过旧约，然而马太更额外引用了九段经文来彻底的证明他的基本主题，即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的确完全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在马太福音中可以多处发现这就应了先知某某某的话。马太用应验这个字比我们今天所用的应验的含义要广泛的多，我们有些人或许会以为这是他的瞎联系，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在当时犹太人所常用的解经和讲道的方法。既然他是给犹太人讲道，用犹太人的方法是完全恰当的。关于本书的结构，马太福音编排资料的方式显示出作者巧妙的笔法，全书由五大段重要的讲章编织而成。首先是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宣告国度的宪章，然后是十章的差遣十二使徒，宣告国度的事工，第三段是十三章的天国的比喻，宣告国度的新貌，第四段是十八章的有关天国生活的讲章，宣告国度的生活，最后是24到25章的有关末世的橄榄山讲章，宣告国度的来到。每一段讲章都有一句类似的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来结束，而每一段叙述都合宜的引入随后的讲章。本书的一至二章可以算是序言，而最后的大使命可以算是结语。马太福音全书被分成五大部分，意味着马太可能是用摩西五经作为本书的蓝本，有意向读者介绍这本福音书就是新的妥拉及律法书，同时介绍耶稣是另一位更伟大的摩西。我们对马太福音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堂课我们开始进入经文。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这一课里让我们来统观福音书，知道你要让我们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又是全世界的救主，既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又是神的亲生儿子。除非凭着从你而来的信心走他这一条窄路，无人可以到你那里去。愿你赐给我们信心做基础，用我们的头脑和经验做辅助，让我们每个人都从生命的深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以他的名祷告，阿们。
马太福音着重表现耶稣就是以色列盼望的应验，他的降生、出生地、从埃及回来以及定居在拿撒勒，施洗约翰开路先锋的预备，最先公开侍奉的地点，医治的侍奉，神仆人的身份，借用比喻的教导，还有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以及被捕，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朋友，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下一课老师将继续讲马太福音。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宗览。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